我们请翻开《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经本第73页，再大声一点点。我们今天从73页的经文第5行啊，也就是第17章总结行果的第2段开始讲起。好，看了，请看经文。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以其中听受佛法，所以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以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可能还要再加大一点点哦，啊，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哎，可以的，现在可以，那由他三昧，得三昧矣。由诸佛刹供养诸佛，身诸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今天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总结行果，这一章也就是说，菩萨要能够善知心意意识无法三智性二无我相，能够知道这个八识要转成四智菩提，那这个要转八识成四智，无法三智性要修学把我们世间的相名妄想离了，我们的妄想而证得正智如如，然后在三智性中，我们要从依他起性上离了你的偏计，这个偏计执性而证得圆成实啊，然后在修学要破除我们的分别我法二执以及寄生我法二执，来证得真如啊，这去究竟就是证最后的去向真如，也就是佛国。那为了安众生故，作种种向内如妄想自性处意义缘起，就一随缘应现普度众生，然后示现佛光同尘，然后在境界中普度众生，断除我们的这个无明习气。那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这个17章的长文啊，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那就好像这个随缘普现众色之摩尼宝珠，菩萨也复如是的。你看那个摩尼宝珠，它本身是无色的，但是呢，你从各个角度来看，各个角度的所现的颜色各个不同，那菩萨也是这样，菩萨是无心的，他的心是清净平等的，但是随着众生成熟的因缘啊，普现在众生的这个得度的因缘啊，普现在众生的这个啊，以这个众生和光同尘啊，然后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就好像譬如众色如意宝珠啊，像摩尼宝珠，它本身是无色的，但是它能够随力应现，这菩萨能够随这个十法界众生得度的因缘随力应现。你看那个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随力应现， 印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为其说法，印以辟支佛身，印以声闻身，乃至于天人童男童女阿修罗身，观音菩萨都是示现其身为其说法。那这佛心是清净的，它没有分别的，这众生得度了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佛菩萨就示现为其说法。这譬如众色如意宝智一样，普现一切诸佛刹土。那这个诸佛刹土有净土有秽土，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是秽土。那我们娑婆世界，你看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天台山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那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的南瞻部洲示现八相成道，须菩提过去是青龙陀佛啊，他是东方青龙陀佛再来示现的，来当佛陀的弟子啊，来这个一佛出世，千佛永护。那个波斯匿王啊，他是四地菩萨再来的，他示现波斯匿王护持佛法。所以啊，我们秽土一样啊，有十方佛菩萨来这里示现庄严这个普度众生的这个法会。那净土一样，也有十方佛菩萨示现在净土。你看弥勒菩萨虽然他本身是在弥勒涅槃，在斗率天，我们这娑婆世界斗率天弥勒涅槃在那里教化众生啊，他是我们第五个，我们娑婆世界在衔接第五尊佛出现一世的第五尊佛。但是呢，他也一样分身在各界教化众生，所以你看那个极乐世界弥勒菩萨也在那里示现，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老师，在那里教授帮忙阿弥陀佛弘扬这个佛法。那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在极乐世界当阿弥陀佛的这个，等于是当阿弥陀佛的教务主任啊。所以你看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助我们娑婆世界教化众生，极乐净土他也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一样，所以成就这个法身大士啊，他一样就好像众色如意宝珠一样，普现一切诸佛刹土啊，这刹土啊，诸佛刹土有净土也有秽土，所以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那这个在这一切诸佛刹土，在这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这分身在一切诸佛的刹土，那这诸佛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这一切十方如来在大众集会，他都悉于其中听受佛法。那他们在这个法会上当什么呢？当四众弟子。这四众不是我们所说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当发起众。如果没有菩萨为我们当发起众，如来坐在那里谁都不知道要提什么问题，提不出正问。因为在已会的大众里面呢，应该在这个法会上说什么法，那只有菩萨示现成弟子能够心心相应，才能够提出在这一座法会上 提出气理气机的这个问题，然后佛陀借这个问题来解答问题。你看，就好像《金刚波多波罗蜜经》就是一个例子。佛陀呢，示现着衣持钵，入所有大乘起时，然后起时以还住本处，换时以说衣钵洗住以辅助而坐。你看，须菩提示现当机中，须菩提看到，哎呀，原来佛陀啊，把六度万恨应用在日常生活啊，他行深般若啊，他的心是圆满的，是六度心啊，我们讲是称信理六度十度，心里了无作意啊，所以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行无上的深妙法，大家都看不出来。那须菩提尊者示现，哎呀，看出来了。他问佛陀，这个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有了须菩提这个示现的发问，所以才圆成了我们这金刚经的因缘。否则的话，佛陀吃过饭以后坐在那里，其他弟子说不定就想，哎呀，说不定佛陀累了要休息了，吃过饭以后睡午觉了，休息一下了。须菩提看出来，哎呀，佛陀把这个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原来日常生活就是六度万恨了，他的心就六度心了。他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他示现当机中啊，在这个法会上一定要有这样的菩萨啊，众生才能够得度啊。那第二个他当发起众，第二个他当机众，为什么这样当机众呢？啊，那在这个法会上啊，不是刚才我讲的是当机众，对不对？啊，那第二个是当发起众。那发起是什么呢？因为诸有菩萨呢，他知道这一座法会里面，现在众生需要的法是什么，所以菩萨示现在如来的道场里面呢，他们可以提出正问。然后借着这一问一答，令与会的大众能够得受益，得受法益。所以他在这里面悉听受佛法，有当发起众，有当机众，有当影响众，影响大家的，在庄严道场在当影响众。那第四个当觉缘众，他来这个法会跟大众结缘。所以我们常说啊，未先学佛先结法缘，先跟大家结法缘，将来你弘法利生的时候才有助缘，人家才会帮助你。一样菩萨啊，他要广结法缘，这菩萨所到之处常令众生生欢喜心，以后菩萨示现成佛的时候啊，才有这个弟子跟着他学，亲近这个示现成佛的这个菩萨，跟着他学。所以啊，这个系其中听受佛法啊，有这四众，有发起众、跟当机众、影响众以及结缘众。那听受佛法，那这佛法所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啊，以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即离声闻缘觉之法。那这个是指报身佛说法。你看我们在第52页 请看那个五十二页那个第一行啊，大会，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续妄想自计计着因，种种不实如幻，种种计着不可得。啊，所以复次大会，计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会，如工坊师依草木瓦石这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种形色，起种种妄想，彼之妄想也无真实。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相，形式妄想相，计着习气妄想，是有妄想自性相生。大会，是名法，是名依佛说法。依佛这个是指依法身而起用的报身佛，所以依说听说佛法，在这里面所讲的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光如影如水月不可得，这个是报身佛说法，叫我们了解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不可得。像我们在研究般若的道理，也是要我们了解这一切法空啊，是因缘有的自性空不可得。我们研究唯识的道理，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一切法无非是我们自己的心所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啊，这一切法都是我们八识五十一心所互相呼应而现出来的这个境界的假象。其实一切相都是我们内心影像借着眼耳鼻舌身意投射出来的影子而已，不是真有的。所以啊，如梦如幻如梦如光如影如水如月啊，那以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啊，那一切法它当体就是实相，都是真如啊。所以迷的时候执着这个相，所以虽然我们讲一切法空，那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因缘有的，但是自性空是缘起之法，但是能升起无为缘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真如啊。这真如虽染尽二眼，变现这十法界，但是众生不悟这个真如的体性，只是看到相而已啊。所以相有生有灭啊，有来有去，但是呢它的体它是不动的，只是因缘生因缘灭而已，体是不动的。那凡夫外道见了升起了就说它升起了啊，见了它灭气的就说它灭气的，所以就直断直长而不见得体。如果你了解一切法无非是真如随缘变现的一个相而已，那么呢缘起缘灭它的体根本就没有生灭了。所以古德常讲一切法啊，我们根尘接触的是一切相，就如同我们以黄金来成器，已经成器，那器器都是黄金了，都是金了。如果你只是看到相，那你就看到这个相有生灭。如果你见到它的体性，你就知道体性根本没有生灭。因为这七大，我们像我们这五阴华，内根深，外气界根生的这个色华，外气界的色华，这都是地水火风空所聚合而成的。那内心华是受想行识，其实是地水火风空根识这七大体全都是真如啊，通通是真如所现的。那但是我们呢，把这个真如变成了二分法。所以用我常常讲，如果用二分法来做思维的话，我们比较容易体会。比如说 二分法的这思维就是，我们众生是觉嘛，那觉迷了变成心嘛，那有了心就有了受想行识嘛，好，那受想行识是一的六尘嘛，这六尘是四大，是地水火风嘛，这四大，那现聚合在一起变现了我们的气世间嘛，那这个气世间是在我心中所现嘛，它是我心中现的，所以我心能够现着这个根深世界万法，哎，这样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为什么是二分法，你的心能够现这个气界，对不对？这样你可以体会得到。但如果你再深入的去体会啊，我再深入的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这气界也就是你自己的心，也就是你自己的心，这根深气界都是你自己的心，那我们就比较不好体会了。你体会这个气界是我心中现，我心尽虚空遍法界现这个气界，这个我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跟你讲这个气界也是我自己的心体，我自己的心体，那我们就会觉得很疑惑了。所以古德常讲，这个我们这一念心性呢，也就是我们十方法界呀、啊。这正义二报也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而已啊。这法界就是这一项啊。这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就是你心变现的。如果你彻底了悟了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一切法无生了、啊、它就是你自己的心嘛，不管再怎么说它就是你自己的心，所以叫以精成气，气气皆精，通通都是你的心。说七大都是你自己的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那因为我们迷了，所以觉得有根深，也看到这个气界的这个相对待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固体、液体、气体这些相对待的境界相。如果你是破了我法二执啊。这些像就是个影子啊，就是在你心中的一个影子，就好像你的心体里面有色，有重一点，有轻一点的，有黑的，有黄的，有青，有绿的，有蓝的，就是你自己一个心体而已啊。整个法界就是你一个心体啊，它只是个影像而已啊，不是实有的。我在讲我们这个色香啊，色声香味触，对不对？这五尘啊，色身相位触法这六尘好了，法尘是影子，大家晓得。这个身香味触，它也是个影子而已，它没有实体。你闻到了香，感觉到甜、酸甜苦辣，它只是个影像而已。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最难体会就是色法，明明是有，那为什么会是个影子？我也常常举科学家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色法是空的，世界上没有物质的存在，这是现代科学家为我们证明的。这个物质只是波动而已。经典跟我们讲，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色法也是真如，就是一种能量嘛。所以整体的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就是这个能量而已，真如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有啊，我的心法，我的啊见闻嗅尝觉知能够觉知色声香味触哦，所以这是心，这是色，心能够觉色，心偏一切色法，这相对的。你用这样体会，绝对不是佛法，是相对待。外道就是这样想出来的，因为这样用六意识可以想得到。但是你想这个见闻嗅尝觉知跟色声香味触原来是一件事，是一体，全都是真如。因为你迷了，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无眼长六出，才把这个本来是一体的事情，才从这个一体的这个真如本性才现出了见闻嗅尝觉知，能够见到色声香味触法，才是这个，是这样才变现出来的。原来是 见闻嗅尝觉知啊，跟色身香味触法，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体通通都是真如本性，所以整体的法界就是真如本性啊，并不是有一个能见的心法跟所见的色法，没有，整体就是真如本性，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佛正真如看到这个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所以法界一相啊，这连一也不可得啊，这不是相对待的一啊，是绝代的一相真如啊。那这一些一切根生器界有情无情众生，在这个一相里面也不过是个影子而已啊，影子而已啊，全都是真如啊，体全都是真如，存在这里面只是个影像而已啊。那你想全都是真如，那见到了真如，那这个相灭了，它还是归于真如，这个妙现起来了，这个相现起来了，真如随缘，随着染净二缘变现了，这个正一二报变现了，这个相生出来了，那体还是真如，只是相有因缘生因缘灭，体根本是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为什么？真如的体是恒守自性的，恒守自性，清净即灭相啊，他具足万法，能生万法，但清净即灭相，恒守他的自性。虽然他变现成十法界的正一二报，但是他恒守他的自性，第一无自性啊，他本体是清净即灭的。他是具足万法的，他是能生万法的，恒守自性是常乐我净的。所以一切法是离生灭断常的，是离生灭断常的啊。所以这个报身佛跟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叫我们不要执常执断了，即离声闻缘觉之法。那声闻缘觉是偏真，所证的是偏真涅槃，因为呢他们执着执着无为法，他们内心中啊，也就在第七世莫那世里面呢，他还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所以他把第八世的那个生灭灭与极灭现前的那个相，把它当成是涅槃境界啊，所以他心外见到涅槃。其实呢，自心本来就具足常乐我净的，自心本来就是涅槃相了，因为自心从来就没有生死过的。可是他在生死外面看到涅槃，却不是自心从来就没有生死。那从来既没有生死，那哪里有涅槃呢？这两个字呢？那因为我们迷了，所以有了分段生死。那就菩萨了啊，诸佛如来为了让我们远离这个分段生死的烦恼，所以立涅槃，叫我们出离生死，证入涅槃。其实呢，这个涅槃是对生死而言的，是个目标啊。等到你证入涅槃了，佛还要告诉你，自性本来涅槃，它本来就没有生死，你何必另外在本来没有生死的上面再加一个离生死证涅槃呢？所以二圣人所证的涅槃不是究竟涅槃呢，它叫偏真涅槃啊，因为它还有跟涅槃跟生死的相对象。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通通都是光明的，没有黑暗，那绝对没有黑暗这两个字，也没有光明这两个字。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有明有暗，所以你就有利光明，有利黑暗。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因为有生死，所以利涅槃。如果今天我们证得了本来根本就没有生死，那生死涅槃这两个字都不可得了。二圣人啊，跟这个三圣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所证的就是在我们本质涅槃外见到一个 所证的涅槃有别于生死，所以这个叫偏证，不是究竟的。究竟生死涅槃都不可得，因为本质涅槃相啊。所以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啊，得百千种三昧啊。这百千三昧不是有个百千三昧的名词，那百千三昧是百千种三昧。三昧这两个字啊，梵音啊，这是梵音啊，也有读成叫做三摩提啊，或者是三摩地，它的意思跟三昧是一样的。那把它翻成我们中国话的话，叫做正定或者是正受，也翻成叫定慧等持啊，也翻成叫调直定，也翻成正心行处，也翻成习力明心啊。那什么是定呢？什么就是把心安住在一处而不动啊，所以叫定。那什么叫正受呢？啊，就是以正受所观之法，就是你定慧等时，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一切不然啊。你在这里面有欢喜，因为你一切通达，一切不然，没有挂碍。你不明白、不了解才会有挂碍。你了解了事实真相，在境界中不动心，你一定会有欢喜的。所以你有正定，一定会有正受，正确的受用，正确的享受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翻译有这么几个意思，它主要的意思就是正定、正受、定慧等持。那这个菩萨在一切如来大众集会中，其中悉以其中听受佛法，在这里面修学，能够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种三昧。这百千种三昧啊，我们常常讲啊，有念佛三昧，又讲法华三昧，这是指啊，从你修学的方法而证入了正定或者是正受。你修学，比如说你用念佛得到了功夫成片，这是浅的三昧。这功夫成片，烦恼不生，一切境界明明白白，虽然还没有开智慧，但是呢，你在境界中能够得到相似的解脱。那如果你在功夫成片，那得到四一心的三昧啊，定慧等持，那功夫就比功夫成片还要高了啊。那你所证的就是正觉位，有智慧，所证的是跟声闻圣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是念佛三昧成就的。那如果你功夫再进步了，能够从这个四一心进入理一心，那这个念佛三昧就转成了真如三昧了，就不叫做念佛三昧啊，由念佛而证得的真如三昧了，因为离一心就真如了。那真如就全是即离，全理即事。那全是即离，全理即事，那所得的是什么呢？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为什么呢？整个波啊，海水的波，就是海的水嘛，四理圆融嘛。所以你在四一心可以看到法界清净极灭相，因为生灭灭与极灭现前呢，到了理一心，极灭现前之量也不可得，所以虽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那正如《金刚经》所说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能够行中道妙观啊。那所证的这真如三昧，那真如三昧那就是涵盖一切无量无边的三昧统统具足了。所以从你修学的法门上而证得的三昧，我们前面会给它加一个 啊，比如说法华三昧，因为你读诵法华经而证入正定，啊，那这法华三昧，你念佛方法，你得到了正定，啊，那正定判的就有正确的受用，啊，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都叫这个法华，哎，都叫做念佛三昧。但是到了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念佛三昧转成真如三昧了，因为他证了真如之体。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指一切法得三昧，所以你看呐，哦，那三昧，你看在这里得了百千三昧，啊，这里面指两种，一种就是你修学百千法门，啊，有无量百千法门，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所以你修学这个八万四千种法门而证得三昧，啊，就是指这一种的。都百千三昧，还有就是指百千种法中你得三昧，这都是我们讲的所证的三昧。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如果这个人他在无意中，他在财不动心，那他是得到了金钱三昧，对不对？他在金钱中不动心了。那如果他在色中不动心，那他就在这个男女色中得三昧了，他在名利的上面不动心了，他所证的叫名利三昧，对不对？那名利中怎么他能不动心呢？那就是指一切法所证得的这个无量无边法中，在这个法得定了。所以啊，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得到这个证定了。你看在底下，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啊，那真正能够得到百千亿那由他，这那由他也是亿啊，所以百千亿亿的这个三昧正受，那这个就是正真如三昧了。那最少就是正得无生法忍的法身大士了。在无量无边法，哇，百千万亿那由他，就无量无边法，他都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能够安住在定慧一体的境界上，啊，那最少都是法身大士，啊，证无生法忍了。那声闻缘觉虽然他们得的正觉位，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在一切法中得到正定正受啊，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掉到了西陀环了，啊，西陀环是位不退啊，不会比这个位次更低的，啊，西陀环七番生死能够证阿罗汉回小向大，有可能又退回到西陀环国。为什么呢？他不是在一切法得三昧啊，他在某一个层次里面得三昧。那阿罗汉，啊，或者是这个缘觉圣，或者是菩萨修学菩萨圣的，他修学的法门，从他修学的法门得到了三昧了，但是他所得到的三昧，并不是能够真正在一切法中完全得到三昧了，真正能够。像我们这里所讲的，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的，那就是在一切法得到自在了，在一切法中得自在了，得到正定了，那一定是要不动地的菩萨以上，证无生法忍了，他的任何境界都不动心了，不会再退了，否则的话，七地菩萨也有可能退到初地啊，他有可能退到初地啊，为什么？他碰到很。他造，我们讲，我们俗话讲，造不住这个境界太恶劣了，造不住了，他也会退哦，啊，他变异生死也会退哦，从七地会退六地哦，往下退哦。那所以那个，但是登地菩萨他绝对不会退到那个初地菩萨那个念不退，他念念能够流落娑婆若海，他所以那个我们讲啊，啊那个别教。别教初地菩萨，原教初住菩萨，那叫做念不退，他不会比这个位次还要低的。那个原教初信位，啊，那别教就是八住位，啊， 不不，原叫八姓位，那就是别叫八柱位以上，那就是行不退。他行不退，他一定能够去向菩提道的，绝对不会说，哎呀，像初的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当他如果碰到恶劣的境界，退到西陀梵谷啊，哎呦，他赶紧精进证阿罗汉果，他又休息了，暂时停一下。哇，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对不对？一不小心还会退滑，退到西陀梵谷，太恐怖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还不到八姓位以前，原叫八姓，也就是别叫八柱位以前呢、啊，这个中间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有时候还会退转呢、啊，还会又躲在涅槃坑里面呢、啊。但是到了原教八姓位，也就是别教八诸位以上，他绝对去向佛果了，绝对是行不退，念一定是行菩萨道的。那在这个八姓位以下啊，那这个，比如说证阿罗汉果，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当他回小向大，从空出假，回小向大，碰到他招架不住，我们俗话讲的招架不住的这种境界啊，他的心烦恼心还会升起啊，所以还会掉在那个西陀梵谷啊，出谷啊。所以西陀梵谷我们叫位不退，不会比这个位阶更退的啊，那大家知道啊。阿罗汉回小向大也会退呀、啊，因为他不能得到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啊，有些境界他干受不住的。即使是你证了法身大事啊，啊，不到不动地以前呢、啊，法身大事原叫初诸位无生法忍，别叫初地位。即使你正在法身大事，你不到不动地以前，这个中间也会退回到这个念不退啊，到八地不动地以上就不会再退转，不会再退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啊，乃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那能够有那么无量无边，在一切法中得自在，根尘接触教化众生，在一切法中得自在，那一定是证无生法忍的法身大事，他这是能够得定的，得三昧正受了、啊、所以啊，得三昧已，证得这三昧已，由诸佛刹供养诸佛，生诸天宫先养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了。所以证得这真如三昧后啊，那由诸佛刹供养诸佛啊，能够分身法界啊，由诸佛刹以各种身形示现在诸佛刹，示现前面所说的这四众，花起众、当机众、影响众以及结缘众，这四众那或者是身诸天宫，身在我们的色界天或者是异界天，在这里先养三宝，这弘扬佛法，或者是示现佛身，示现成佛，你看是不是能够得百千万亿那由他呢？那一定是要证真如三昧的，他能够示现佛身啊，那最少是原教初诸位的法身大事啊，那别教的初地位啊，那最少是要这个位次。那如果在唯识学来讲啊，唯识学的这个修行无畏啊，那最少要八地菩萨以上啊，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嘛，唯识学所列的是八地菩萨是证无生法忍，所以最少要这样以上啊。那原教初住菩萨 或者是别教处处菩萨，他就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成佛了。所以或示现成佛，示现佛身，然后声闻菩萨大众围绕，那这声闻以及菩萨以及这个所有的修行的这个三宝弟子所围绕，然后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自心限量是什么？就是以自心所证的四字菩提。这个四字菩提啊，是我们自心本具的，我们现在只是把字转成四的，变成八四。其实这第八四就是大圆净智，它遍照一切法。我们这第七四其实就是平等性智，它观一切有情无情，同一个体性啊，是平等平等的，所以它能够升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那我们这第六识啊，这分别妄想执着啊，它的体本来就是妙观察智啊，它是妙观察智，所以它能够观众生的一切根基啊，能够对机说法。那我们的前五识本来是成所作智，他能够以三轮四现教化众生，口说法意见机身四现的啊，这就是我们自己一心的妙用啊。所以我们自心心体体本空寂，但是呢恒沙妙德啊，所以这个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并不是外面学来的啊，这些智慧般若智慧啊，并不是从外面修学的，所以就是以自心所证的四字菩提，能够以气理气机的说法度脱众生呢。那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呢。那分别演说，这分别就是指随众生的根基，演说外性无性，就是实相了义法门，这一切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体就是实相，当体就是真如，外性无性啊，所以都要令众生啊悟一切法因缘由的无自性啊，缘起性空，生就是无生啊，是同一个体性呢、啊，所以啊，悉令远离有无等见呢、啊，不要在境界中起分别妄想啊，不要堕在两边呢、啊，才能够证入一心呢、啊。你证得一心，才能够入一真法界啊。啊，怎么入呢？就是远离有无等见呢、啊。有无等见就是我们的取舍分别啊。那这第二节是寄送，就是我们第十七章这个总结行果的寄送，请看经文。尔时世尊亦重先此意而说偈言，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那佛陀在这个长文解说完了以后，就用这个寄送再把这个大意做一个重点的说明了。这个心量世间佛子观察，就是指菩萨悟了一切法是唯心限量，了无实性的，都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了，一切法唯是心自性而已啊，不是真正有一切法的他自己的自信，都是你自己的心所现的一个相啊。所以我常常极力说明啊，就像古董在经济好的时候啊，当社会 民生丰富，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储蓄，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就懂得收集古董。所以古董也可以变成天价，也可以变成垃圾，对不对？那古董到底，它古董有没有古董的体性吗？没有，那都是我们的心智性，你心里有这个，它才变成价值。所以我在以前我举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乡下人家啊，他找到了啊，他耕田的时候啊，在田地里面挖出一个那个很早期的那个日本的武士刀。那日本的武士刀如果出自名门打造的那个武士刀啊，在那个刀子上都会刻上什么时候做的，什么人刻的，那什么人做的，那个武士刀那个价值就非常的高了。那当这个消息发布了以后啊，有个日本人就专程从日本来台湾呢，想要来收购这个古董啊，这个旧的这个武士刀啊。当他看到这个武士刀啊，哇，原来这是这么早期的古董啊，但是整只这个武士刀啊都是生锈，埋在土里头嘛，那生锈嘛。那这个日本人就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跟这个乡下人呢买了，那先付他一部分的定金，等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啊，再交付他尾款，那请他先保存好，他再下次来就要起货了。他回去以后，这个乡下人一想，这只刀子我给他卖这么贵啊，整只刀子都生锈啊，我卖这么高的价钱，收人家这么多的定金，哎呀，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干脆我就请假把它补起来，把它磨亮。结果他就把那个武士刀啊，那请那个铁匠啊，把它磨亮，把它补起来。好，他以为这个日本人来一定很高兴。那个日本人来了以后一抽着，怎么变新的啊？那个日本人差点晕倒。我要的就是要生锈的，那古董，你现在把我变成新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啊，要做比这个刀子更利啊、更美的都有啊，我何必来买这个呢？所以你看，古董的价值就存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了。所以一切法没有自信，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信。所以种种万法的差别相，唯是心自信呢、啊。所以啊，菩萨了悟这一切万法为心限量，了无实性了。所以佛子观察实在是无所得啊，所以他能够离一切相而得三昧啊。啊，那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啊，那证得三昧啊，菩萨证得三昧，他就有我们自信的恒沙妙德啊。具足三明六通，能够随意现身啊，能够随力现身啊，在法界里面，在十法界里面普现一切身啊，利益一切众生，三轮体空啊。所以种类之身啊，这个意思就是菩萨现身啊，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菩萨具足色身，具足十法界一切身形啊。有没有讲具足诸相啊？有具足色身，具足色身就是指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那具足诸相，那就是指我们这十法界一切众生的身形啊，菩萨都可以随意示现了。所以种类之身呢、啊？应理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那理所作行，理所作行就是指三轮体空。菩萨这个度众生，你看《金刚经》所说的，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 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就是指你所作行，没有一个能度的我跟所度的众生，这随缘应现。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随缘应现。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啊，这是指菩萨所证得的，得如幻三昧力，游戏神通法界，能够得大自在啊，能够得大解脱、大成就。大成就就指佛果啊，从这个度化众生中圆成佛道啊。那在菩萨的自在里面有十种自在，这十种自在我简单的说明一下。一个就是命自在啊，就是指菩萨得长寿慧命呢，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呢，没有障碍的。那第二种是心自在啊，就菩萨智慧方便，调伏自心，能入无量之大三昧，游戏神通而无障碍。那第三种是资具自在，这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资具，严饰一切世界，清净无碍。那第四种是业自在，菩萨能够随诸业应时示现，受诸果报，无障无碍。这菩萨有业自在，他自己有业自在，他也可以帮助众生啊。比如说众生，我常常讲我们修行转业啊，比如说我们讲因果不灭，我们讲重罪轻报，因果不灭啊，那我们怎么转化呢？我常常说菩萨有业自在，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果报要现前，如果已经现前了，花报已经现前了，那就来不及了。如果花报在还没有爆发以前，还没有现前以前啊，开始有那么一点征兆，那菩萨有业自在，他可以帮你把这个业啊往后延，往后延。那这个期间呢，我们去修行啊，我们去行善布德，然后端正我们的心行。那菩萨有业自在啊，他可以把你现在所修的一切福业也同样让他起现行。那当这个你现在所修的福业起现行，跟你所现在应感的苦果它同时起现行，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到那么苦了。所以我们讲善恶业不能相抵，但是当它同样一样现行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会那么苦了。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命运都是用这种原理的，菩萨帮助我们也是用这种原理，他有这种业自在啊。那我常常做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喝咖啡，如果这个咖啡啊是泡那个很浓的那个欧式浓咖啡啊，没有糖，没有牛奶，没有奶精，你去喝喝看，哎，那比喝苦茶还难过，真苦啊！啊，那就好像你现在那个，哎，人家泡出来闻到那种味道了，哎呀，没有糖，对不对？你要喝还没有喝，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有那个征兆了，啊，这个时候啊，哎，你赶紧什么呢？赶紧去找糖，找奶精。这个就是什么？你赶紧去修行啊，去修福，去造德啊，造圣业。那菩萨可以帮助你，你所修的这种福业立刻起现行，就好像你找到了糖跟奶精，然后你把它和在一起，你再喝喝看，有糖有奶精，你说那个咖啡的苦有没有少？没有少，一点都没有少，还是那么苦。但是你给它加上糖，加上奶精以后啊，喝起来，诶，那边重要的人，对不对？不敢喝咖啡的人也不会觉得很难喝了， 就是这个原理，咖啡加糖的原理。这菩萨有业自在，他自己可以业自在，他可以随时视线，哎呀，这个为了让众生体会到人生无常，他可以突然从一个很健康的人，突然一下衰老，一下死了啊，业报现前，一下死了啊，然后一下发臭，一下发烂，他有这种功夫，业自在，但是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业的改变呢、啊。这不仅菩萨有，也是鬼神都有，所以我们很多人